提示一下，本期节目当中含有大量关于性暴力的描述，非常不适合孩子听。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，我建议你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。你好，欢迎收听故事 FM， 我是艾哲，一个收集故事的人。在这里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。在上期节目中，翠花给我们讲述了自己从集全家宠爱的天赐之女，一步步在邻居教会母子的威逼利诱、父母的无知屈从下被性侵的经历。故事到这里当然没结束，长达三年持续的风雨无阻的侵犯，不仅仅给年幼的小翠花带来身体上的痛苦，更让她幼小的心灵长期处在煎熬中。好在随着年龄的增长、心智的成熟，翠花的自我保护意识觉醒了。既然家人靠不上，那就只有自己做自己的卫士了。但这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来说并不容易。
我六年级的时候看着书上有写的这么段话，说是道德与法治写的，说不要让除了父母以外的任何人碰你的身体。那好像说可能说他们违法，但是我想，如果是父母同意的呢？如果是神要你这么做呢？就我看着这段字，我就愣了，我不知道，就是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是我们是独一无二的要献祭的行为，还是说世界上普遍的对小孩的猥亵行为？因为你不懂，你现在懂了，你才能知道这些东西。你不懂，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你就稀里糊涂的。就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，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好多好多坑。就是那个教会，它不止这一件事情不一样，它还有很多事情它不一样。你比如说要认罪，如果你认罪的话，那你轻轻松松你说两句话，你忏悔两句，神就原谅你了，太轻松了，太简单了，太轻而易举了。那就需要一些仪式，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让事情变得重要一些，那就是需要一些惩罚。那怎么惩罚呢？就让你趴在地上，看那个你犯的罪的大小，趴多长时间。一开始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、四个小时、五个小时，最后直接一趴一整天。我经常趴，我天天生气，而且我不太会藏事儿，我又天天在他跟前晃，就反正就是我天天都生气，天天都有错，然后天天趴，天天趴，天天趴。八个小时、六个小时、四个小时，就在那趴着，地上铺着那个军大衣，然后趴在那儿。那个军大衣根本都不管用，那个地它是冰凉的。开始趴的时候还好，然后越趴越趴，越来越累，越累。你不能翻身，然后除了上厕所，你就只能在那趴着。我爸爸好像趴过十二个小时，小远哥哥趴过一次，好像是一天一夜24个小时。那次是因为当时是一个清明节。小远哥哥那个小儿子他说，爸爸我想去爬山，然后他就带着他那个小儿子去爬山，去祭拜烈士。任全勤知道了，好像就是说你闲聊的时候说出来了，然后任全勤一听，你清明节爬山这是封建的人才能干出来的事儿，封建迷信，然后认罪，然后小远哥哥直接爬了一天一夜。那时候他可能比较新鲜吧，他已经不和其他的女的发生关系了，那段时间专心和我发生关系。然后我一开始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，我的那个身体是很疼的，然后还有尿道感染了，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就很疼很疼很疼，就尿尿的时候你才能缓解一点疼痛嘛，就一直尿一直尿。然后那个当时任千金在那儿胡说八道，他天天在那胡扯，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本性暴露了，他天天嘴里闭口张口都是骚逼贱货，说什么不听神的话就让你们的鼻痒痒，就说这种话。我当时以为这是骚痒，只要到点我就脱裤子我就找他发生关系，到点我就脱裤子找他发生关系，但是没有用，你是尿路感染和那个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很疼，就只能就一点点的往外尿往外尿。然后那时候反正是穿着棉裤的，我那个棉裤就尿湿了，贴在腿上冰凉。然后到后来就是每天都要和他发生关系，脱裤子嘛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来月经，他问我妈说 能射进去吗？我妈说她还没来月经，不会怀孕的，你射进去吧。她不敢，她害怕，所以她只会拔出来，然后就射在我的肚皮上，然后我就在挺冷的天里弄点水把自己洗干净。我就记得还挺冷的。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，我一直都是比较一个懒的人。我每天就是早上穿了衣服，然后中午就要脱衣服跟他发生关系，脱完衣服然后再穿上，穿上然后下午放学再去脱了又穿上，就我很烦，我就想我干脆我一天24小时都待在这里，就脱光了就不穿好了，我就都有那种想法。但是我上学怎么办？我还得上学，你就只能不停的脱了穿，穿了脱，就反反复复。这个过程它不是说平淡的那么就过去了。里面是有很多事情在发生。就有一次那天晚上聚完会，我去找他跟他发生关系，然后呢我爸在那边坐了一会儿吧，然后要回去了，他当时骑在我身上，听着我爸的脚步声，他说啊，吴福不知道他闺女叫我操着吧。我当时我就很懵，就是后来我想到这件事我是很愤怒的，就是太恶劣了，太无耻了，就很不要脸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后来我跟他发生关系之后呢，就是我双完媒第二次我就认罪之后，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他的第三个老婆了。他当时对我说，你现在就是我的玩具，是给我玩的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想，哎呀，我要当他多久的玩具才能熬到被他赦免的当他的三老婆。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难过的，因为我觉得从老三被贬为玩具挺伤心的，但是又很麻木，就是无所谓嘛，反正总有一天还会再回去的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时间要持续多久，就很难熬，很无聊。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心理状况已经不太好了，已经开始不断的解离了，就自己在发生什么就只能像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着了。那个时候我的耳朵也开始就是刺耳的声音传过来，嗡嗡的，可能也是说一些症状吧，但是我那时候是不知道的。我以为我生病只是说在我长大了之后才生的病，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就已经生病了。那段时间又来了两个新的小姑娘，就是她的老四是另外一个村子的，然后她带了两个闺女，一个比我小2岁，然后还有一个比我小3岁，就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我是11、12这个样子，她那两个闺女就是8、9岁这个样子。他们对这两个小孩的态度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当年他们对我的态度，然后我就想，哎呀，我知道他们喜新厌旧，然后我也就在那边看着，就无所谓嘛，就我就在那边看着，就各种骂我，然后那两个小孩就在旁边听着，然后我是嫉妒那两个小孩的，我很讨厌他们，我嫉妒，因为他们来了让我挨的骂更多了，而且他们被夸我被骂，我跟你讲很正常的。然后那个时候反正是我态度也不太好，我也不太愿意去聚会，也他们也不强求我每天都要去了，说你以后不用每天都要来了，想来就来。然后呢我就想去了，我就去找一下，我不想去就算完。然后他那个时候还想让我跟他口，但是我不想跟他口，因为我宁愿跟他发生关系，你就躺着就好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就可能有点疼，但是无所谓，你就躺着，你也不用出力，你跟他口的话，小孩子的嘴巴挺小的，我那个时候两腮帮胀的生疼发酸，很累。然后我要是跟他发生关系，我只要躺着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还会很高兴，还会让我玩一下他的手机。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已经开始普及了，2015年了已经。那个时候我都已经才6年级的小孩，我都想自杀。然后但是我又觉得不值，我每天脑子里想都是什么，我在我的阴道里面灌满敌敌畏，然后我再去和他发生关系，把他的那玩意一块毒坏了算完。但是我又想我的人生已经失去了这么多，不划算，我就在想能不能在我的阴道里面套一层膜，然后那层膜里面然后都是一些毒药啊，然后我又想或者是拿刀啊各种方式，我就干一些报复他的事，就脑子里都是这些东西，满脑子都是。但是我又很胆小，我又没干出来，就几乎是半年的时间就什么也没干。但是我在学校里是很开心的， 读书的时候是确实是没有办法用心读书，但是小学的知识很简单呀。虽然说我的成绩算不了什么，但是在我们那个小地方，我的成绩是很好的，就是第一、第二，轻而易举，太简单了，就是一学就会。上学是我唯一的、仅剩的，可能有出口的方式，也是我唯一能放松、能快乐一点的事情。然后那个时候在上学的路上，我跟我朋友讨论题目，那时候是期末考试，我们讨论的声音呀很大呀很响，就在路上。王海军的爸爸然后就路过听见了，然后他们就说我爱学习超过爱谁。我爸就找到我说，你这么喜欢学习，实在不行那个书就别读了吧，我把你的这些书本都烧了算了。当时那一瞬间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整个人我都瘫了，就比那次他踩我还要狠，我都心都凉半截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一点路也没有了。他们早就商量过让我退学不读了，但是后来我爸一直没烧，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但是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。2015年春天4月份吧，王海军他跟我说，你不用来了，不用来教会，也不用去服务他了，都不用去了，那就太好了，我自由了。可能这个时候应该难过悲伤，神不要你了呀，就害怕啊，是有是有，但是我更多是开心，哎呀终于不用来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每天下午放学之后呢，我就站着在庭院里玩，就好像中间横亘着的一堵墙就消失了。因为在那之前我就没有见过吃完饭之后的晚上，我基本上都是在教会里度过，然后又陪着他。然后到初中的时候，初一成绩还可以，但是到了初二开始就病了，你知道吗，就开始病得越来越重了，就我满脑子中那些东西我没有办法再聚精会神的去上课了，我集中不了注意力，我好像还伴随着烦躁，就很烦很烦很烦。然后再加上我初三那年考得不好，没考到我理想的学校，然后就复读了一年嘛。复读那一年的时候呢，我奶奶瘫痪了，然后我爸呢就希望我每天都去看我奶奶，但是我奶奶就在王海军家的后面，我每次去看我奶奶的时候，王海军都会爬上平房去看我。我经过他家后面的时候我就很难受，然后我就开始哭，然后我就擦干眼泪看我奶奶，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也是在哭，我这么一来一回我就一直在哭。然后猛然有一天我发现他还在看我，然后我就情绪就更崩溃，就越来越崩溃，我就不想去看我奶奶。我爸就很愤怒，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去，我就老想告诉他那个王海军怎么怎么样对我，但是我一直说不出口。他们跟我讲了不能跟任何人说，不能跟所有人说，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好像被诈骗了这件事情，好像所有做的一切，三年来无数次的祷告，跪下来的祈求，所有的眼泪，所有做出的行为都是一场骗局，都是一场反人类的那种荒谬的行为，我接受不了。我宁愿相信他是一个真神，我失去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最后还要下地狱，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假的。然后我爸打了我一顿，把我的手机给摔了，然后从那开始我的病就越来越重了。然后我差不多有一年没有喊过他一声爸爸，他打我的那一瞬间我是想死的，我很痛苦，非常非常痛苦，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，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失眠，然后加上便秘，然后又狂吃暴饮暴食，然后又肥胖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配，那种自卑，哎呀那种情绪，然后压下来。你想学习好，但是你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了，你书看不进去，你什么都做不了，你就只能在那天马行空的想，你就幻想未来有一个什么样好的未来，然后又回忆从前的痛苦夹杂在一起，你整个人都就变得很木讷，然后反应开始慢，别人喊我都觉得我呆。然后就在2018年1月那时候，正好是春节嘛，放寒假，买了点酒喝，因为比较难受，我应该需要他给我道歉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受到太多尊重，然后我想要一个说法，你给我点尊重好吧，你不要让我那三年过得像一个笑话一样。 我听说喝酒能解压，但是发现喝酒好像确实酒壮怂人胆。哎呀，找就找嘛，你怕什么？找他又能怎么了？还能把你杀了不成？然后我就喝的晕晕乎乎的，我就敲他家的门，然后他说谁呀？然后我不吭声，接着敲，他又问谁，然后敲开门出来了，我就跟他开始理论，但是他就依然还是那样不尊重我，什么你不就是因为给了我觉得亏了吗？怎么怎么怎么样？然后我反正我说话也不太好听，就啪啪又扇了我两巴掌。他妈妈跑出来，开始就是变得还脆弱。他说：“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觉得你有什么错？”他说：“啊，不知道有什么错，但你觉得啊错了，那就是啊错了。”就很可怜的样子。我当时真的很想扇他，然后他就拿着我的手来：“你扇我，你扇我吧，你揍我吧。”好像王海军就很生气，看他妈对我这种态度，他说：“妈，你不要管他，这小逼要下地狱了。”又扇了我，又扇我一巴掌，然后我就被我爸妈就搀扶着扯着扯回家了。我爸妈也挺可怜我的，就是搀着我回家，说孩子回家吧，就是那个语气也没有怪我，就挺同情我，挺可怜我的。但是这个是我去找他，并没有说有什么解决，也没有要到我想要的结果，反而让我更难受了。这次发酒疯让我觉得挺后悔的，我觉得不该去找他。我当时我用英语说我想把你送进去啊，用的是很简单的英语 I will let you go 什么，我又怕他听懂了可能不杀我吧，就是至少就要断绝我跟外界的联系，做出更疯狂的举动吧，我知道他们都不是人了。大概上初二的时候，然后我在想他是不是犯法了，但是我是自愿的，他会不会没犯法呢？然后我就一遍遍的去百度上搜，我就查和11岁的女的发生关系能不能判刑，然后他就明确的写了和12岁以下的幼女发生关系不管是否愿意都是强奸，我就明确了他确实犯罪了，他应该能判个10年左右，但是没那么强烈，我知道我可以告他，我就不开心的时候我想赶紧把他告进去得了。然后另外我那时候快中考了，我不想让这件事情变成影响我考试的一个点。2019年的时候，那年是我复读的时候，复读的下半学期也没读，然后就辍学了，我就去外面打工了，我就想攒点钱，然后等9月份重新再去读一个初三吧，好好老老实实考个高中，好好读书好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妈不同意，她不同意我去上学，不管我怎么哭着跪在地下求她，她都不愿意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你爸不让你读，想让你出去打工，但是其实我知道是因为王海军，就是我祈求了求了他好多次，我跪下来求他，各种各样求他，就不愿意就不愿意，我说你不用花钱我自己想办法，他还是不同意。然后就到了2020年疫情了，那时候学校什么都封了，也不开学了，然后我也没那么急了，因为疫情封校了，你离中考报名就是遥遥无期，你只要不错过中考报名，那你考个试嘛无所谓嘛。到了5月份解封了，开学了，我开始急了，因为马上就要中考报名了，我去找学校找老师，找了那个老师，他听说我想读书，他就很愿意帮我嘛。他说让你妈过来跟校长谈，我妈跟校长谈，我妈就说不想上，不想读书，然后人家校长也没法答应。但是这个老师又想帮我，他说你可以中考报名的时候帮一下我。然后我妈和王海军他们跑到学校，把这个老师威胁了一顿，骂了一顿。那个老师当时给我打电话特别愤怒，他说我还怎么敢帮你，有人过来找我说你要是敢帮你上学就来怎么怎么样，我那我还怎么敢帮你。他也很愤怒，我听了也很愤怒，因为上学是我唯一能改变这个阶层改变现状的唯一的一个机会，我不想一直被困在农村里，我不想过种地的生活，也不想过那种只能在外面被迫的打工过那种很苦很苦的生活，我想通过读书我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，我有一个好一点的学历，我体面的生活。但是他们不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我就很愤怒很愤怒。当天晚上我就打了110，我说我们这有个邪教，他们就带了一车的人过来了， 然后当时他们抓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杠着门嘛，然后他们就爬着楼梯到了王海军家里，让他们把门开开了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我那个警察就打电话笑着问我说，你怎么确定是邪教？我说他们控制人的自由，什么给人家洗脑，因为你跑到家里看那个就是正经的那个圣经，然后有几本那种笔记本写了一些赞美诗，看不出来什么其他的肮脏的个龌龊的东西。然后他就打电话问我说，你认不认识王翠花这个人？我说怎么了？是我。然后他说有一本书里写了很多王翠花，王翠花就是这个名字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写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写的。当天晚上我和王海军就被带走了，我妈也跟着去了。那个王海军当时那天晚上很害怕，他喊我妈，他跟我妈还叫吴婶子，喊吴婶子吴婶子，那害怕的呀，吓的呀，完全不见他当时威风凛凛的样子了。我妈就穿好衣服跟着一块儿去，我在路上我就很激动，我就说他们亲人太甚怎么怎么样，他们可能也猜到什么，就说是不是和你发生关系了。我说是的，对。然后就开始那天晚上就在那录口供，然后我就从头到尾开始讲，我一开始讲不下来，我开始讲我的嗓子就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然后我讲不出来。但是你得讲，这是很重要的东西，你不讲谁来替你伸张你想要的正义呢？即便是很难讲话也要慢慢讲出来，就从头到尾讲的挺细的。录完口供之后，然后王海军那边也录口供。那天晚上王海军就困得要死，他想睡觉嘛，警察呢就在那儿阴阳怪气说，神还要睡觉吗？把他喊醒。然后他们就去把王海军喊醒了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当时录口供的时候，录着录着把那个任全琴也抓过来了，因为他们觉得任全琴也有罪。然后任全琴看着我的眼睛通红啊，那个红的呀，瞪着我喘着气儿， 一句话不说。然后我就很激动的去骂他，我说你们欺负我欺得太狠，是真的欺我太狠。其实报警这件事就只是我的一个想法，我从来没有想将他付诸行动过，因为这件事他关乎着我爸妈的信仰。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怕我妈因为她的信仰坍塌而自杀，我很害怕这件事情。其实我已经不在乎什么学习了这些事情了，我也不在乎未来怎么怎么样，我就想平平安安的，然后好好的考个大学，然后随便找个工作得了，我也不想要什么样很好的人生了，也不想要做那个出类拔萃的名列前茅的那种人了。但是他们也不允许，他们只想让你做被困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畜生而已，他们只想把你关在笼子里，我从来不想给你一点做人的机会。所以我很愤怒很愤怒，所以我才报了警。然后那天晚上我觉得我妈就算因为这件事自尽我都可以接受了。然后报警之后他们就被拘留了，拘留了之后我爸和我妈开着他们的小三轮去律所问怎么问保释方法，问怎么样才能把这两个人放出来。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，然后王海军他姐过来找我，他说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说我记得，我给你喊大姑。然后他说他妈妈那么大岁数了，他说他不知道他妈妈和他弟弟做出了那么多坏事，你签个谅解书让俺妈妈先出来吧，那么大岁数了，六十多了，就哭得很可怜，但是我一点同情心没有。然后可怜兮兮的跟我妈讲了两句话然后走了，再也没有人打扰我了。
然后王海军和他妈妈也供认不讳了。
那肯定，你就是神，你能撒谎？你要是撒谎你还是神吗？他们至少得做个表率吧，这就是我肯定的。我知道我只要报警他们肯定会判，我就知道他们不会翻供。王海军判了20年，任全琴判了17年，我妈妈被判了3年。那时候办案的那个检察官还是什么，他们问我你妈妈怎么办，问我判还是不判。我当时想判还是不判，不判的话不长记性，判了的话我们找工作可能会有点影响。但是我想算了，判了吧，给他点教训，你要让他知道这是个邪教是个假的。然后他就被判3缓4，然后后来他还是不悔改，就没有用，你说再多没有用，他们两个都没有用， 他们回不了头了，一生都搭进去了，二三十年所有的诚心虔诚都付出在这里了。我妈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让让我谈恋爱，想让我等到王海军出来嫁给他。我的妈妈想让我嫁给强奸我的人，就不能再说了。你不能细想，你越细想你越难过，你就走吧，就是这个家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了。
任泉琴、王海军母子被判刑了，翠花的妈妈被判三缓四之后也收敛了不少，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翠花读书了。后来翠花考上了一所高中，高中毕业之后就出来打工了，她想尽量远离家人，远离原来的那个环境。但是曾经长期处在那种环境里，无尽的洗脑和侵犯，哪怕翠花知道这是违法的，是不对的，她也会陷入走不出的纠结中。今年累月的精神控制已经深深烙印在翠花的脑海中，这无疑会对她的思维行为模式产生极大的影响，翠花深陷在自己内心的枷锁中难以挣脱。
2018-2019是我病得比较厉害的那几年吧，那三年我见不了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，我看见他们我就难过，我看见他们就想到了从前的自己，我看着他们越小我越难过，我曾经原来也这么小，就很心疼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每次从王海军家里在黑夜的时候回家的时候，我在那个王海军家里受了很多委屈，可能又骂我呀打我呀，反正是不开心。然后我家里我爸妈就在做饭，喊我弟弟去拿盘子盛菜，说什么太好了，然后家里就开开心心的，有炒菜的声音，有我爸妈谈话的声音，然后就觉得我与他们格格不入，就是他们过他们的合家欢乐，我住我的18层地狱。我现在状态差不多就是重度抑郁重度焦虑，就是我好像都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感受了，就包括我现在回忆我的曾经过去，我觉得就好像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没有那么的值得同情，我觉得他很好笑，就这已经不是可悲了，这已经是可笑了。就这个人生你从头到尾走下来是一个很可笑的人生，就好像没有幸运过，就一直在倒霉，你遇到了倒霉的人，遇到了倒霉的事。我之前是不敢想象打工这样生活的，我想我至少是一个大学的学历，去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，领着比较高的薪水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出去打工，做着我最瞧不上的工作。我这个人骨子里带了点傲气，我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，我承认，但是我又不想改，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我现在活着唯一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这件事情讲出来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，我不能悄无声息的就这么死了，因为活着真的没有意思，我身上太疼了，不只是心理上，躯体化太疼了，太难受了，身上浑身都在疼，吃止疼药没有用。所以我工作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状态的，我也没有办法好好工作，然后我遇到一点事我就要流泪啊，我多走一点路我的腿很疼很疼，我站在那里熬很轻松的工作我做起来很难的，就是没有那么的幸运吧，就是有点倒霉。就是即便我这么倒霉，我的人生也不可能说有什么苦尽甘来呀，没有苦尽甘来，我已经看透了我的人生了，你永远会有更苦的东西等着你，然后你的人生也是一滩烂泥，学习学习不成，工作工作不成，交朋友交朋友不成，就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，身体也不好，一身疾病，而且这种事情又不是我一个人，但是拿我当反面例子，让我去被他们嘲笑，让我广为人知，那可能就会给一些受害者看到一些方向，哪怕是被嘲笑，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有解决办法的，解决办法就是报警然后自己逃出来。如果我提前知道这是一个邪教，
那我可能也会选择报警，而不是义无反顾的去相信他们，就害怕他们所谓的什么下地狱这些东西，也不要再受他们那么多那么多年的毒害。
你有没有在脑子里面心里面不断的去回想，说如果时间倒流的话，在哪一刻你觉得你应该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决定来？
就是我应该早报警，就是我不应该在2020年才报警，我应该在2018年之前就报警，我不应该让他得意这么久，我不应该让更多的小孩受了伤害，那两个小孩就算是我很愧疚的一个地方。我如果早报警，那有一些事情它是可以避免的。
那那个教会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的那些信徒们现在是什么情况？
只有我妈还有那个老四，只有这两个人了，就是那两个闺女那个妈妈，他们两个人还在信。这两个母亲，说实话长大之后我才觉得有些事情啊，你看着很重要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就像性侵一样，你看着很严重，其实发生的时候悄无声息，也就那样就接受了，然后经历了这些事情。
翠华自幼聪颖，本来学习成绩很不错，却不幸被那样的生活环境耽误了。翠华现在在东部某城市的一个工厂里打工，他跟我说他报名了下个月的成人高考，还是希望能够接着读书考个文凭，让自己将来能有更多的人生选择。虽然父母在这个不幸当中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，翠华也想尽量远离他们，但翠华做不到完全割舍和这个家庭的关系。这几天中秋节他还是回到了那个家，还给我拍了一些照片，你可以在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本期节目推送里看到。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那部纪录片里采访了很多女孩，都是教育程度很高的女性，而且受害者遍布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。相比这些跨国宗教团体，在中国教育相对落后的乡村教会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会更加隐蔽，做法更恶劣。感谢像翠花这样的受害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，提醒我们警惕那些假借宗教之名实施精神控制的组织和个人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， 我是主播艾哲，本期节目由我采访，文卓制作，声音设计文卓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